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了解明白主你的话语，也晓得你要我们教会如何的行。我们求天父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愿主你自己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乐意的来领受主你的话，并且用你的话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时时成为我们的警惕，时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时时成为我们的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大家都听过有一句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对不对啊？教会是神的家，教会神的家也必须家里面也有管训的原则。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话，那就变成无法无社会了。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规矩的话呢，孩子就非常的叛逆啊。就算说在孩子在还没有进入青少年之前啊，他们你家里面如果没有规矩的话啊，你凶一点他们就怕你了啊。可是啊，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规矩的话，你再凶他比你更凶啊。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我相信说许多的青少年的家里面都是这样子，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很苦恼的来找牧师，他说，牧师啊，怎么办呢？我的孩子们到了teenager了就叛逆啦。我第一个问题要问他们的是，你是怎么样管教你的孩子的？你的家里面是怎么样管教你的孩子的？如果小的时候啊，他要巧克力给他巧克力，他要看什么电影给他看什么电影，他要上什么网路让他上什么网路，到了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规矩，你家里面没有规矩，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神的家里面如果没有执行管训的原则的话，必定是充满罪恶，必定是充满纷争意见的教会。教会的纪律也就是管训今天不再为信徒们所重视，教会里面也很少听到有这样的道，有关教会纪律的道。有一个牧师已经过世了，叫做 Bill Good 牧师，他说他40年前到一个开始牧会的时候，一堂讲道讲教会管训教会纪律，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是教会必要执行的事情，因为教会以外有社会的纷乱，异端的冲刺，道德的低落，那么再加上后现代的影响。后现代怎么影响呢？两方面，许多时候这个社会把罪当成是一种的病态，另外一方面，道德跟真理不再是绝对了，有的只是相对跟主观的，为每一个人我行我素。唐佑之牧师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这样说，这本书是浸信会传统信徒教会的一本书，他说假如教会也不注重纪律，那会引致信徒的行为失去常态，教会内也没有秩序可言，这会影响信徒之间属灵的相交。因为若教会真道混淆不清，生命不仅无法成长，福音见证也失去力量，教会增长必受阻碍。看起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这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似乎很简单，在他们当中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这就是犯了奸淫的罪，淫乱的罪。而这个继母呢，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保罗没有直接的怎么样处理这一位的继母，只是说怎么样处理这个弟兄。总而言之，这个是犯了乱伦的罪， 那么这一个的弟兄，他的父亲到底到了哪里去呢？有人说这个父亲跟他的继母也离婚了，有的人说呢，这个父亲大概是过世了。我猜想可能这个父亲大概是过世了，那么这一个的人跟他的继母就同居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说，这样的淫乱在教外人中间都没有。大家翻圣经嘛，哥林多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五章就讲到这个淫乱的这个事情了啊。请大家翻开圣经很好啊，不然的话呢，人家以为说是我在讲这一个东西，是我在推这个原则，并不是的，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我们所做的一定要按着圣经的根据来行的啊。那么请大家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看第一节，他说到这样的淫乱在教外人中间也没有。其实按照罗马人的律法里面，这个事情人跟继母同居是不可以的。这句话翻译的不好，这句话并不是说这样的事在社会中没有发生过，并不是这样的。新的翻译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翻译的更清楚。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怎么翻译呢？他说 The kind of sexual immorality that is not even condoned among the Gentiles， 这样淫乱连外邦人都不认同啊。保罗看到这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而哥林多教会却不处置，而引以为荣啊，不认为说他们是多么的宽宏大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以为不处置这个淫乱的罪，就表示他们心胸宽阔，高度的包容性，他们以为神的爱广大无边，可以接纳这种犯罪的行为，以为说这位弟兄可以继续的跟他的继母同居。保罗不是这样认为。其实这段经文可以看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做出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举手他反对，他举手反对什么呢？他说，嘿，你们这一些哥林多的信徒啊，诶，你们不是在敬拜侍奉圣洁的神吗？却不肯面对这个罪的问题，以知道有损耶稣基督的见证，哎，教会的声誉，哎，我要告诉你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不肯悔改的弟兄啊，要把他赶出去。哇，要把他赶出去。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听到保罗这样说，你如果听到教会的领袖这样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想啊？哎呦，没有爱心，哎呦，没有怜悯的心，哎呦，保罗你在守律法吗？哎呦，保罗啊，怎么可以啊，怎么可以把一个弟兄赶出去啊，你这个话太严重了吧。会不会说保罗你这个心胸狭窄，没有宽容怜悯的心？很可能人家会这样说，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其他的事也有可能发生的。什么事呢？会被人家告上法庭啊！今天教会因为怕被人家告法庭而不敢执行教会纪律的事情，反而我告诉你，将来有人会告教会什么呢？不执行纪律，反而而不是为什么要执行纪律，因为圣经明明有纪律这个原则的。可是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起来处置在他们当中的问题。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认识处在今天的文化里面，基督的教会应当认真的来面对犯罪的行为，在教会当中以爱心劝诫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成为圣洁的，脱离卑贱的事情。教会必要时常的施行纪律。为什么要施行纪律呢？今天要让大家看四点。第一点，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执行纪律呢？因为罪是致命的，罪是致命的。请大家来看一看，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在这里说，听说你们中间竟然有淫乱的事， 这样的淫乱在教外人中间都没有，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你们还是自高自大，难道你们不该觉得痛心？教会需要施行纪律，因为罪是致命的。今天世人拿罪来开玩笑，可是保罗认为说，我们应该认为罪而感到痛心，因为这是污秽的，因为这是可怕的，因为这是致命的。基督徒，我们如果仍然活在罪中，就是在非基督徒面前侮辱了主的名啊。保罗吩咐教会应当对付这一类的罪，就是在非基督徒面前侮辱了主的名的罪。我们无论犯了什么罪，在什么面前，各自都要负责的。不过我在这里讲的是教会要严厉对付的是什么罪呢？就是在非基督徒公开的羞辱主的名的罪。假如每一样的罪都要像保罗讲的方法来对付的话，那么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够在教会当中站立得住啊。我们都有跌倒的时候，我们都有失败的时候，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在属灵上冷淡的时候。但是公开羞辱主的名，使教会亏损，失去了见证的罪，我们不能够轻看，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如果教会当中有人犯了这样的罪而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么教会并不应该容许他留在教会当中。请大家注意，格林多教会处理这个罪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保罗在这里指责他们是自高自大的，他们就以为哦，宽宏大量而自夸。他们反驳保罗，他们怎么反驳保罗呢？不说不错，他犯了罪啊，但是我们也有罪啊，不过呢，性质不同罢了。所以呢，我们应当宽容他在教会当中，我们没有在我们当中啊，没有那一种我比你强这种这种的东西。哇，这是他们的骄傲的态度。虽然有罪在他们中间，有罪存在，但是他们没有察觉罪的可怕，没有看到羞辱主名的严重性，没有为罪有难过的心。这是保罗所指责的态度。今天的教会可能也有同样的态度，将罪看作很平常，看作哎呀不要紧。但如果教会要复兴的话，要在灵里面得着力量的话，教会如果要有盼望的话，要有见证有力的话，教会就必须要对付罪，对罪有敏锐的反应，知道罪的可怕，知道罪是致命的，不要随随便便的容许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卫王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犯了不少的罪，还有一些很可怕的罪。他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的罪，神透过先知拿单来斥责他。大卫谦卑，私底下的劝解，他愿意悔改，醒悟过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偷偷摸摸的在犯罪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可是神在你的心里面让你坐立不安的时候，其实神让你自制 self-discipline， 神让你自己按着他的话语来面对的。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将得到的钱拿到教会去，放在使徒们的脚前，因为他们觉得说，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呢，没有面子啦。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田产卖了，可是呢，却不愿意全部的放在使徒的面前，私底下藏了一点。哎呀，经济不好啊，万一你失业了怎么办呢？藏一点。然后呢，怎么样？使徒就问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这是你所有的吗？是的，是的，使徒当场暴毙了。两个钟头后，他的太太来了。哎呀，为什么两个钟头才来呢？可能梳头梳得慢了，来了。使徒们问他，撒菲拉， 这就是所有你的钱吗？
太死了死了！
砰，当场暴毙，抬出去。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当初这样子拿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命，今天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有一个长老在教会里面搞了很多事情，弟兄姐妹们劝他要悔改，要悔改，他不悔改，而且他仍然在教会守圣餐。一个星期后，人家发现他暴毙在停车场。为什么呢？因为他轻慢神，他认为说没有关系，我这样做是应该的。果然，圣洁的神是不能轻慢的，神就拿了他的命。还有许许多多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审判一个不悔改的人。哦，弟兄姐妹，很可怕，很可怕的。神对罪的刑罚非常的严厉，因为关乎教会的圣洁的问题，在教会当中不能够容许有这样罪的存在。今天的教会很多方面跟哥林多教会非常的相似，什么呢？不觉得罪的可怕，不认为在神的面前应当有悔改的心，没有对付罪的心。保罗吩咐哥林多教会应当悔改，不能在这些的事上自高自大。我们继续看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你看他说什么。保罗说，难道你们不该觉得痛心，把做这件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我身体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灵却与你们在一起，好像我亲身在那里审判了做这件事的人，就是当你们奉我的主耶稣的名聚在一起，我的灵在哪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也同在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爆坏他，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教会施行纪律的第二个原因，乃是因为神要我们按他的心意而活。包会员牧师在他的一本书叫做《大都会教会的挣扎》这本书，他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教会纪律这不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而是整个教会见证和生命的问题。是的，是整个教会见证跟生命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要哥林多弟兄姐妹采取教会纪律，希望挽回这个跟继母同居的弟兄，希望这个弟兄能够知道事情的严重，知道说罪的致命性，不能够再将错就错了下去，反而要让他正视这个问题，从当中改过来，这样就产生了挽回的作用。请大家看第五节，交给撒旦这句话，保罗讲这句话实在是很严重，我都不敢讲这句话，可是保罗却说把他交给撒旦。哇，可以说是带着一种咒诅的话。保罗的意思是说，把这个人赶出教会，于是这个人就落在世界的当中，而这世界也是撒旦管制的地方，让他到世界里面去。他一到这个世界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一切在信徒在教会里面所享有的一切的权利了。教会信徒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权利呢？就是可以守圣餐，可是他被交给撒旦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守圣餐了，他就不能够完全的参与教会的侍奉了，他也得不到教会的爱跟关怀了，也得不到教会的资源了，败坏他的身体，便是交给撒旦的这个结果。身体是什么呢？身体不是指老我或者是私欲，而是指到肉身 physical body 肉身。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因为接下来你看第五节的后半节，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很明显的，这个灵魂跟肉体是一个对比，保罗就是要提出来让我们看见说，灵魂 跟肉体有什么样的差别？是的，在旧约的时候，约伯也受到撒旦的攻击，让他从脚掌到头啊都生了毒疮。是的，约伯因为病的时候呢，让他更认识到上帝。事实上，保罗他自己也曾经受到撒旦在他身上的攻击，他身上有一根刺啊。所以呢，撒旦啊，这些对身体上的攻击包括了什么呢？疾病，甚至死亡。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亚纳尼亚跟撒菲拉一样，这样子的。也许你会问说，哎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教会的纪律怎么样能够使这个犯罪的人回转呢，并且能够再一次的接纳他呢？我们要明白，保罗身为一个牧者，他的意思是这样，人在身体受痛苦的时候，好像得了重病啊，甚至是可能死亡的时候，反而呢使这个人让他的心中能够知道是因为他的罪的缘故而愿意有悔改的心。如果按照这个解释的话，教会执行纪律目的并不是要封杀犯罪者啊，置他于死地，并不是这个目的的，而是要他在受纪律的苦之后知罪而悔，从而呢达到挽回的作用。请大家注意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五节，那个人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诶，保罗呢说了这一番话，四个重点，有四个重点了。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赶出教会不是一项永远的行动啊，不是一种 permanent， 不是一种永远的行动。如果这个人肯悔改的话，我们把他挽回过来，我们接纳他回来。第二方面，执行教会的纪律目的是挽回犯罪的人。第三，撒旦充其量只能够破坏一个人的身体，而不能够操控人的灵魂。第四，在上帝的大能的安排之下，撒旦反而成为一个工具，达成挽回弟兄的目的。所以教会在执行纪律的时候，也应该有属灵的原则以及实际的步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有很清楚的步骤，请大家注意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很清楚的步骤，帮助我知道怎么样去挽回一个活在罪中不能自拔的弟兄跟姐妹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啊，第二步，你趁着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诶，你说没有第一步啊，怎么跳到第二步呢？好，第一步是什么？是 self-discipline 啊，可能神透过你的灵修告诉你说，某某人啊，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啊。可能呢，你透在网站上某某牧师的每一天的灵修的东西寄给你的时候，给你说话说，哎，某某人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要放弃了。是神私底下让你知道的，让你自制 self-control self-discipline。 哎，可是你还是不能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哎，被一些的弟兄姐妹们看见了啊，那么这些弟兄们不应该公开的，私底下你趁着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要去指出他的过失来啊，这是第二步，你看到没有？第二步，私底下 one on one， 你跟他说，如果真的是你有这样的 facts， 你有这样的事实摆在他的面前啊，你跟他讲，私底下讲啊，私底下讲之后，如果怎么样，他肯听，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啊，你也不要到处张扬了。哎呀，你知道吗？某某弟兄啊，私底下做了某一件事情，我去帮助他，让他解决了。你看他现在好了，不需要，解决了就解决了 ，move on。如果说他不听怎么办呢？第三步，你看，如果他不听， 你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一切话凭着两三个证人和的口可以确定。第三步也是私底下做的，两三个人不需要公开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一发现说某某人问题的时候，马上就公布出来了，好像广播电台一样，某某人犯罪，某某人犯罪，并不需要这样，私底下。第一步自治也是私底的，第二步单独 one on one 也是私底下的，第三步如果他不肯听，你带一两个人去也是私底下的。怎么样呢？如果他肯听的话怎么样？你就得着了这位弟兄，你就得着了这位。好，第四步，如果他不肯听，就告诉教会。那么教会有两部分，我叫做 4A 跟 4B。 4A 是什么呢？第一步，告诉教会的领袖们，领袖们要去调查，要去问，如果是的话劝解他，帮助他，愿意 offer 帮助他。如果他还是不愿意的话，要召开会员大会，要召开会员大会，而并不是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宣布的，并不需要的。这个教会的意思是会员大会跟教会的领袖的意思。如果连教会他也不听，那就要把他看作教外人和税吏，看着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啦。可是怎么办呢？还是要继续的。一看到他的时候，不要说哎呀你好吗，你好我好啊，大家都好，今天天气很不好哈。不是的，看到他的时候劝他回来，帮助他。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有一位弟兄在教会里面，他有外遇，教会劝他劝他，私底下劝他，公开的劝他，他也不听。后来他选择跟他太太离婚，离婚了，不来教会了。他说这个教会没有爱心，我不来了，不来了。那教会怎么样？教会弟兄姐妹们在超级市场看到他的时候，还是劝他，某某人你好，哎，你信耶稣了没有？你重生得救了没有？我在跟你传福音啊。我不听。好，一年两年过去，有一位小女孩，有一天有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写了个卡片给她，某某叔叔，我为你祷告，我希望你能够悔改，回到主的面前来。这位弟兄看到了这位小妹妹的这一封呢 Christmas card， 泪流满面，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回到教会来公开的认罪悔改，教会也接纳他回来。弟兄姐妹，这个是教会纪律的目的，挽回一个弟兄姐妹。就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一定会怪我们说没有爱心，没有包容，可是真的是为了整个教会的见证跟生命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这样的做。教会的纪律是必要的，目的乃是要挽回活在罪中的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活。马太福音18章要我们先私底下处理，不需要立刻就公开，只有当事人不肯听劝的时候才将这个圈子扩大。如果他坚决的不听劝，他硬心的话，那么就把他当作是税吏人、教外人来唤醒他，希望他在教外的痛苦能够让他醒悟过来，向他挽回过来。整个过程要让他知道罪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情，不可忽视的事情，罪是致命的，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第三点，我们来看看第六到第八节，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好吗？如果你有新译本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念《格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你们不知道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面发起来吗？ 你们既然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被杀献了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几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又邪又恶的酵，而是要用纯洁真实的无酵饼。保罗为了使哥林多教会看到，如果他们不处理这个人跟继母同居的这件的罪的时候，将会产生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他这里呢用一个面酵来做比喻，在这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是问什么问题呢？他说，你们不知道一点的面酵能使全团面发起来吗？答案是，我们当然知道啦。啊，这个就是跟我们做蛋糕啊、做面包啊都有相关的比喻嘛。啊，在这里啊，面酵是指什么呢？乱伦的罪啊。保罗的意思是，教会以为这个罪很轻，可是它却可以污染整个教会啊，是会使教会窒息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要执行纪律的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因。在第五章的第七到第八节，保罗继续来发挥这个面酵的比喻，来表达教会是圣洁的。这里保罗使用了犹太人的传统节气，来看看，就是在逾越节之前的几个星期，犹太人已经开始在家里面执行大扫除啊，把所有的地方呢都清得干干净净的啊，就有点像我们华人啊，在这个新年春节之前啊，我们有一个大扫除，对不对啊？大扫除是什么呢？把那些肮脏的污秽把它清走啊。那么犹太人也一样的，在还没有过逾越节之前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在吃饭的地方，或者是在这个煮饭的地方啊，等等碗碟啊什么都要清洗过一遍，要看看 make sure 没有旧的这个酵在当中啊。甚至呢，这些犹太人啊，现在比较聪明一点，可能也比较懒惰一点啊，他们都有两套的餐具，两套煮饭的东西啊。快要到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旧的那一套呢，就不要那么快洗也可以了，就放在一边，搁在一边啊。那么用这个另外一套，套呢就是完全没有放过酵的东西，冰箱啊，这个微波炉啦，这个碗碟啦等等哈、啊，都是没有受过这个酵的影响的啊。保罗以除酵节、全物接近为背景，要求教会除去旧教，除教节，后来接下来就是逾越节了。保罗以逾越节的羔羊做个比喻，就是指到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除去了我们的罪，我们更不能够容许罪潜伏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容许罪潜伏在一群的肢体之内。所以他在第八节他就说什么呢？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又邪又恶的教，而是要用纯洁真实的无酵饼。根据保罗的用法，这个旧酵是代表涵盖了各样的邪恶的罪，包括了淫乱的罪，这些罪要以纯洁真实来取代。这个纯洁真实也就是新的东西，邪恶的罪和纯洁真实都是人的内心的情况。弟兄姐妹，这也是哥林多教会，也是我们内在生命的属灵的情况。就好像我们所说的，身于其心，行于其身。保罗要教会注意弟兄姐妹们内在的属灵的情况，才能够保持自己以及教会的圣洁，就是要除去旧教。我相信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教会应该尽早的制定纪律手册， 向全教会公布，你知道教会怎么样处理弟兄姐妹们可能犯的严重的罪行。在最近有时候呢，我们在同工会里面讨论的时候啊，一谈到这个同性恋，大家就说那是无可厚非的，那一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定要处理的。我告诉你，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在我们当中真的有一天有一个人真的是有同性恋的时候，而我们教会没有纪律的手册来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不要看说这个事情很简单，你看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跟继母同居这件事情简单吗？啊，如果要讲有很多理由可以讲的。什么理由啊？我们没有看见，只是同居而已嘛，住在一起而已嘛，我们没有看见他们有没有性行为，对不对？那我也可以这样讲啊，保罗你真是太夸张了吧，你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看见啊，啊，对不对？而且他的爸爸死了嘛，他有这样的责任养他的继母啊，一起住没什么用啊，没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姐妹，并不是我们所看的这么简单，包括同性恋也一样，并不是我们所看的那么一致。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要修改我们教会的章程，要把这个教会纪律这件事情弄得更扎实更坚固，免得撒旦有孔而入来攻击我们。有一个教会刚刚成立不久，他们就问我修改章程怎么样，我就给他们看，那他们也看到说是的，教会纪律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很愿意执行，很愿意把这个东西放在他们的新教会的章程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也一样的，如果今天安神华人基督教会要成长的话，第一步是要传福音，要领人归主，可是不能够忽略教会纪律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三节，第九到第十三节说到，我以前写信告诉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来往，这话当然不是指在世上行淫乱的、贪心的、勒索的和拜偶像的人。如果是这样，你们就非脱离这世界不可。但现在我写信告诉你们，如果有称为弟兄却是行淫乱、贪心、拜偶像、辱骂人、醉酒和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和他来往，连和他吃饭都不可。审判教外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教内的人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教外人，神会审判他们，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教会为什么要施行纪律？除了罪是致命之外，除了要帮助弟兄姐妹们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之外，还有要防止教会被罪污染之外，第四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好与多多的人需要主耶稣基督。保罗在第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教会施行纪律，并不是要针对外面的道德败坏的世界里面的非基督徒，因为他们不认识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不能够要求他们按照神的规矩按照神的原则来生活。如果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绝交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了带领他们信主的机会，教会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处置因为罪而破坏跟妨碍教会健康成长的弟兄姐妹们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带领非基督徒来信主的。如果教会要成为这个黑暗堕落世界的灯塔的话，教会要先处理内部的问题，要不然非基督徒看我们的话就会下这样的结论。请听哦，非基督徒会这么说，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啊？相信他没有用嘛，生命都没有改变啊， 这群的基督徒没用，没有用。谭佑之牧师继续的说，他说教会纪律是传福音有力的工具，人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改正了，整个教会生活都改观了，至少我们存着全心改善，学习爱神，并且彼此相爱，就有福音的见证。如果人们看到教会竟然效法世界，传福音的力量就自然的失去，福音的事工就越来越困难了。是的，当世界的人在看基督徒的时候，因为看到什么呢？哇，这个人跟神有这么美好，对付自己的罪，他愿意改变，他愿意认罪悔改，哇，是多么的好啊！哇，非基督徒看到我们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基督徒是敬虔的、真诚的、相爱的、有恩典的、有真理的、有饶恕、有忍耐、有平安、有喜乐的人。哇，这样的生命的话，就会吸引非基督徒来了，能够产生对福音的兴趣了。可是，如果他们看见教会里面有人自称为基督徒，却行淫妄，却做生意不诚实，拜偶像，用言语攻击、咒骂别人，酗酒的非基督徒，他们会说什么呢？我不想要这些 ，I don't need all these things。我不想要这些，因为这些东西我都学会了，我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再学啊。我要的是改变啊，因为这些东西最藏身在我的身上，我没有办法摆脱，我要看看教会能不能够给我有盼望啊。可是教会的人也同样的福音，非基督徒会说，我要的是生命的改变，与众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你愿不愿意爱主耶稣？爱主耶稣到一个程度，你愿意说，牧师，我认同教会要施行纪律。如果你看到我活在最终不能自拔的时候，请告诉我，我当你是神差来的帮助我的人。也许你所说的话是我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也要听，我维持而祷告，并且愿意按神的方式做出改变。我愿意别人能够在我的身上看见主耶稣，我愿意被改变，因为许多人需要耶稣。弟兄姐妹，这篇道不容易讲，不容易讲，可是是神的话，我必须得讲。教会要复兴，教会要有纪律。愿主耶稣的国度降临，愿主耶稣的国度的原则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起立来唱主导文。